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他们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织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这是圣经里头记载人的问题是怎么样产生的。在一个月就是复活节啊，复活节传统在我们基督教里头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因为它是纪念庆祝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他是神，他到世上成为人，为人死，死了又复活。传统呢，在教会呢，可能我们中国教会不太注重这个。传统教会在复活节前一两个月呢，其实也是基督徒安下心来思想，我们人为什么需要耶稣，也是传统上基督教的信徒在复活节前他们特别思想人的问题，人的罪，为什么这位耶稣那么重要。所以今天呢，在复活节前，我特别用这段经文，事实上不只是今天，可能有两三次特别要思想我们人的问题，人的问题，为什么人有这么大的问题。我的题目叫从死到生。其实我们人的光景就是这样子，我们当基督徒可能今天很高兴，我们可能很有盼望，但事实上我们还是没有完全活出神要给我们的生命，我们在学习长进。那不要提到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要用很严肃的话，我们人其实是像死的一样的。你看圣经怎么描写人的光景啊？圣经以弗所书描写说，我们死在，这讲是你们，指的是我们这群基督徒，但他指的是说我们原来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他说你们原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好严肃啊，他说我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原来我是死的，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但感谢上帝，他耶稣叫我们就活过来了，我们从原来的死活过来，有真正的生命。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耶稣自己跟传道他这样讲，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的，就是耶稣说信差我来，耶稣是上帝差他来的，你听我的话，信我的父神上帝，就有真正永恒的生命，有真正的生命。永生是上帝永恒里头创造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已经给了人的那个生命，只是我们后来死了又信差我了，就有时候不至于就被定罪，就已经从死进入生了。哇，好严肃，但也是很实际的问题。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巴不得你能够了解到我们人真的是有问题，我们人真的是需要出死入生。你看看人呢，其实是所有的宇宙地球，你看所有的创造的生物动物里头最聪明的，对不对？哇，人真是聪明不得了，发明这个 iPhone， 我每次想起来这个 手机不得了，全世界可以对话，可以用什么，你们中国来的叫什么 WeChat， 可以用什么 Align 就可以沟通，可以讲话，随时可以，你的同朋友几十年前都可以大家在那边聊天。你看人可以上太空，人可以、发明那么、那么精细的这种什么机械人，甚至可以把机械当人，你看聪明不得了。但是人你如果仔细看，也是所有动物里头最可怜的，最没有安全感的，最没有喜乐的啊。可能你不承认说没有啊，牧师我很喜乐啊。你是了，我知道你当了基督徒多少开始有点喜乐，可能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你也蛮喜乐。你说没有啊，你们基督徒我很喜乐啊。你说人不喜乐，你就讲你自己。你如果看看周遭有多少不喜乐的人啊，我们很喜乐。你如果看看这个世界，你到办公室，你看看这些很多人在公司里头工作不喜乐，很多家庭不喜乐，很多这个世界太多不喜乐的在周围了。最近我看报纸，联合国报告，可能在地球，单单四个国家啊，索马利亚、也门，还有南苏丹，还有一个尼日利亚吧，大概有2000万人就马上就要死亡，面对饥饿的危机。他说，这个国家里头至少今年就会有200万个小孩子就死掉。这是世界的光景。人很聪明，可是也是最可怜的。你看这个，你不要讲，你就看政治就好。你看美国总统已经选了，已经几多久了？这个 Trump 上任多久了？一个多，你看这两党还是在那边国会这么斗来斗去的，你看看中国是一党政治稍微少一点，你看台湾，你看就整天就那边斗，人就是很不容易和谐，很没有安全感。你看人可以那么聪明，但人类也是最残忍的，对不对？你看看那个报纸，那个犯罪案，你看可以看到那个罪，有的简直是没有办法想象。我前天才看到一个报纸上，在台湾还是在美国，一家四口就自杀了。你很高兴，你可以看到人就是写照，人可以说是最不容易满足的。这么的聪明，可以做这么的事，可是人很不容易满足啊！赚的多还要更多，还要用非法的手段，没有不容易满足，因为人已经死了。等一下我要讲这个死的意思，但是他没有安全感，他有什么需要发挥。你看从人的这种创造力啊，追求真善美就可以，人不应该是这样。如果人啊，如果是赛斗像一般动物、就是这样，人就是打打杀，人就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人又要整天要追求真善美？人可以说最喜欢追求新的东西，创造人也可以说最追求善爱啊，人真的是很追求，希望有爱，希望完全。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人很不一样。圣经说我们人原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这里讲的死当然不只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肉体的死亡，还只要讲说我们的灵魂也死了。当神造我们人的时候，他给我们一种很满足的生命，因为他给我们，圣经说把神的形象摆在我们里头。我们人呢，像上帝一样很聪明，很会思考，很有理性。人也像上帝一样追求真 truth 啊，什么事情都要对错分明，对不对？你看人为什么吵，就对我对你对你对，对错一定要不能够妥协。人一定要追求好善，没有爱心就人很需要爱。本来上帝造我们的时候，神肯爱人，人也知道神爱他。为什么？因为把他摆在伊甸园里头，圣经如果你仔细读，摆在那个伊甸园，上帝说我供应你所有的一切，你不必劳苦愁烦，你在这个世界可以生存。在那个伊甸园里头，所有神创造的植物也好，什么都可以吃，只有一个树叫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人那个时候 有意义，因为他在伊甸园，圣经说他是为上帝管理修持这个伊甸园。这个经文如果是历史记载就是这样，如果不是历史记载，至少他在表明说人就是在那里服侍神给他托付的东西。人的意义是这样子的，人的意义是上帝爱他，很知道被爱，很安全，然后我有工作，有意义的。人不是活得像动物干什么，吃了喝了死了算了，人在那里，上帝创造我就在那边神管理，以及的话就上帝给你这个才能，我就感恩来服侍神。很清楚的，人有使命有意义，很被享受上帝的爱，很有安全感，人也没有什么问题，也不会整天产生问题。但是三宝人死了，这是很重要的。创世纪三章一到九节就是讲到人为什么死，人的灵魂为什么死。当人的灵魂死以后就失去意义了，他因为他开始不认识神，因为圣经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上帝说那个善恶树果子不能吃，你看就吃了，吃了以后他就怕了，知道自己有罪，知道恶了嘛，就掩覆自己的罪，不敢跟神亲近，就越来越不认识神，然后开始有羞耻，不认识神的爱，不认识自己的来到世上的意义，结果就开始出问题了。这就是灵魂的死，那当然最后带来肉体的死。所以这段经文很重要，也是在我们这段时间思想。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不只是我们基督徒非基督徒一样，告诉我们认识人的问题的罪是解决自己问题的根本，认识罪才能认识自己。我刚刚讲了这么多，对不对？朋友们，你可能有时候很不高兴，你有可能没有安全感，你对死亡惧怕，你对这个世界搞不清，你也对自己的关系有问题，你甚至自己找到人生没有意义，不喜乐。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你的根本问题，就是这段经文讲的。亚当夏娃，上帝给他一切，很爱他，他说那个果子不能吃，但只有那个，其他都可以，那个果子不，我们不晓得神的目的是什么。三宝上帝就是说，就像你在养孩子说，好，爸爸呢，从小把你养大，我将来什么都给你的，唯一一个事情就是你不要给我娶小老婆，这种可以吧，对不对？总是有一点嘛，要不然的话，好，我现在很努力，将来产业都要交给你，唯一的就是你最后不要这个相信一些不好的人把我的产业吃，总是有一些为了你好处的。我不懂上帝为什么说只有什么都给你，就上，我很爱你，上恶是不能，可是他偏偏吃了。我们说这是人的原罪，但是很容易讲，你知道了解这个罪，其实这段经文在讲说不止亚当夏娃犯，我们人今天包括我们去常常也犯同样的罪，除非你了解这个的问题的严重性，这个问题为什么叫做罪，你不可能开始解决你的问题。什么一个公司，你在公司上班，你要把公司复兴，你一定要先了解问题，对不对？你到一个地方去，你如果说你去当领袖，好，上帝给你托付，你要改变，你一定要先找出症结嘛。人也一样，除非你找出你的症结，就是在讲这是罪。朋友们，你要找出你的症结，你才开始有可能从一种不喜乐的生命、不满足的生命、没有意义的生命，走入一个很有平安、喜乐、有永恒意识、有意义、上帝爱临到你，然后你甚至不必惧怕死亡，出死入生。这是最基本的。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很多基督徒甚至于对罪的都不太清楚， 我有何罪啊。很多牧师如果讲罪，很多基督徒不听了，这讲什么罪啊？不信主的朋友更不喜欢听。我相信我们当中牧道，我相信你说人有罪，我哪里有罪？我乖得很得很的，我好好上班，好好工作，我很孝顺，罪？你不懂什么叫罪，你只有了解这个，就你才叫做人。你不懂认识罪，就不可能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举一个例子，在这个这个我就不讲了。Car Manager 这个人呢，不是牧师，不是专门在教会里头的，这个人是哈佛大学 医学院的教授，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教授，专门人救人的精神病、心理病的医生，他在1973年写的这本书 Whatever Become of Sin， 可能大概他也懂得圣经，大概他也是基督，只是他不把教会的工作做他主要的。他说到底罪这个字现在大家是怎么看待？ Whatever become of sin， 他意思就是说很多基督徒对罪根本不清楚，很多教会根本牧师也不讲也不懂，以为罪就是做坏事啊，我没有什么做，我只是缺点。不，他说许多心理，按照他许多心理疾病、精神病的病犯呢，最需要的是神面前敢敞开他的心，承认他们的惧怕与罪。不需要啊，花一个钟头300块、500、1000块来找我这个心理医师，也不需要去啊去什么啊去讲天指责，大概原因是什么？只要他肯承认自己内心其实的罪跟惧怕，就已经解决了。所以认识罪跟悔改可以带来我们个人的自由与属灵的复兴，就是从死进入生。如果你觉得这个非牧师的人这样讲，你看看再看看1400年前在欧洲宗教改革的那个创始人马丁路德牧师，马丁路德原来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他准备当神父，他在修道院，他是一个教授、哲学家。就他那时候因为看到天主教开始没有按照圣经传，教宗甚至说你要买赎罪券，你罪才可以得赦免，所以他准备向那时候的天主教挑战，他就写了95条的论文。然后他去德国一个叫 Wittenberg 那个地方一个教堂，他把它贴在那个教堂的门，他说出来，天主教的教宗也好，你的神学出来，我们来辩论一下。他把他的95个指出天主教那时候对圣经已经不认识。第一条他谈什么？第一条他说人的一生就是认识罪然后悔改，包括基督徒也一样，非就人的一生就认识自己的罪，从神的标准，然后不断的悔改，然后相信耶稣基督的赦罪救恩，这样你的生命就开始转变复兴。悔改认罪不是只有一次，不是只有我信主那一天，而是我们当基督徒越来越认识神，我们就越看到自己原来常常像亚当夏娃一样，我原来常常在神面前我还是一个罪人，我必须悔改然后认罪，但是不是没有希望的，耶稣基督白白的赦我的罪，在这种恩典之下，他慢慢整个生命就被改变。有一位很有名的基督教的牧师啊，我很崇拜，因为我看过他一本书，写的真好，叫《认识神》J.I. Packer，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牧师，他过世没有？在过去40、50年，他写的书真的是都是很好的书。有一本叫《认识神》，他讲复兴乃是神来到你的个人生命里头，或来到我们当中，带给了睡觉的基督徒。他一说很多基督徒的生命根本活不得不喜乐，活得一点都没有力量，没有平安， 也跟世上人没有不同。他说复兴乃是上帝来到个人面前，带给了睡觉的基督徒生命，给他生重新恢复了，他察觉到上帝的同在的圣洁，然后涌出了对自己罪的察觉，开始知道自己原来还是个罪人，然后悔改，赞美神，爱神，然后传出对人的灵魂也有爱心。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常常能够复兴，教会能够复兴。所以创世纪这一章经文可以说是讲到人的问题，死是怎么来的， 死的源头，死的动力学一开始是怎么样，然后圣经慢慢开始演化人之死的光景的进展。好，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这段经文讲到到底什么是罪啊？我们常讲这个叫原罪，死的源头是怎么样。第一个，人的罪跟堕罪的本质就是相信谎言。很多朋友说：“哎呦，我哪有罪？我没有杀人，我没有偷。”不，罪基本上就是你内心有一个错误，你相信错误的想法，相信谎言。从这个标准来讲，我自己也还常常犯，因为我有时候也是老的谎言在我心中。罪的诠释，你知道吗？圣经说我们还没有信耶稣，我们是罪的奴隶，因为有一个最大的谎言，我叫一直站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你变成他的奴隶。圣经说我们信了主之后就不再做罪奴隶，因为我们开始那个谎言有时候还在缠绕我们，但是基本上已经不再成为我们最大的谎言。等一下我讲，但是最基本上就相信错误的话，谎言。你看创世纪这里圣经讲到蛇就代表是撒旦啊，耶和华神所造的只有蛇，圣经把撒旦用蛇就是抵挡神的背叛神的天使蛇，他比所有的动物都要狡猾。他就对敌人说：“诚实是真说，不许你们把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吃了吗？”你看，他在开始让这个夏娃怀疑。然后呢，夏娃一开始脑筋还很清楚哦，他说 ：“No， 不是，只有那一棵树，只有那个善恶树果子，个人不能吃。”不可摸，然后蛇说：“不，你们不会死的。”他骗他，不会死的，哪有那么吃一个水果就死了？上帝很显然是乱讲吧，你不要乱轻易相信，因为神知道你吃了以后，当然你就很聪明，所以呢，你还是吃没有问题啊。这个女人那时候就被骗了，一看到长这么好，然后她就吃了，吃了以后她给她先生，结果人类就开始知道自己的错误罪。就开始不认识神，远离神，躲避神嘛，然后就开始心中不安。你看，不认识上帝，失去了他的意义，他生命的使命跟目的。他相信谎言，他相信谎言，是不是我们的确是这样，对不对？一般人犯错啊，在这个世界里头犯罪，是不是相信谎言？很多人有很多谎言，你知道吗？真的，好比说有些人。内心向往人啊，有些女孩子啊，你长得很漂亮，哇，她就高兴得不得了啊。其实没那么漂亮，只是骗她、啊。你长得很漂亮，我这心就沾沾自喜。有人说啊，你长得不漂亮，哎呀，她就活不下去了，就自杀算了。有些谎言，你要就我在这个世界上，我要很成功，我一定要赚大钱，我一定要出人头地，我才觉得我这一生有价值，是不是？我们从小不要，你一定要同班里头，你一定要很有成就，比别人好，你才有活得很有价值。那不一定吧？很多人人家他做清道夫，人家高兴。你看在西方世界，人家很多人他做个清道夫，他很高兴。为什么？因为他认识自己。我们常常有一些谎言。小孩子也一样，我们常常说小孩子变坏了，以前啊，一定到学校被坏同学带坏了啊，听他们的话，所以跟他们想法一样，这是最开始就开始你就走错误的道路，所以最基本上是相信谎言。从这一点来讲，我们可以说每一个人常常都是这种光景，并且大家如果仔细，这个谎言常常是一开始很小的。然后你开始把它扩张，然后慢慢成为你就是以为是真的。你看这个魔鬼呢，他很厉害啊，他从很小的，你们仔细看看这个经文第一节，他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就对蛇说，我园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第三节，只有那颗善恶树果子不能吃，也不能摸，因为你不可摸，免得你们死。然后蛇就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日就会死。”我问大家，蛇 的这个谎言啊，是第一节还是第四节开始？第一节说神真的，他跟神真的说这个伊甸园果子不能吃啊。第四节说不可以吃，吃了不会死的，你不要怕吃。我问大家，这个谎言是第四节第一节错了？什么第四节？第一节已经开始了，很细的谎言了。你看，上蛇说啊，神真的说不许吃树上所有的果子吗？神给亚当夏娃只有说哪一个不能吃，只有一个善恶树的果子。哎，魔鬼还不是说故意讲这，他用负面的。神真的有说那树上所有的果子都不能吃吗？你看没有，这两个讲法是不一样的。上帝一开始创造的人把他摆在伊甸，他说你现在我创造了你，你不用担心，你要太有管理这个所有的创造伊甸园在这里，我创造很多植物很多果树，你都够可以吃，但是小心就有一个不要吃就好。你看这个神是正面啊负面？这里是正面嘛，上帝是爱他，所以说你不要担心，我创造你，所以我现在给你有意义，你就是专门帮我管理我的创造，并且这里的果树都是喂养你的，你也不用担心你的生活，但是小心就是一个那个是不能吃。哎，他还没有讲很多这样子正面的。魔鬼呢用负面的来骗他，他说神真的说什么都不能吃吗？神真的 exaggerate 谎言。从那个时候夏娃开始心里动摇了，他开始相信真的不能都不能。他一开始还把持得住他一开始说不都可以吃都可以吃，但是你看到他开始心中其实有点被骗，你看到没有？他说神说不，神说都可以吃，只有那个不能吃也不能摸。你看到他开始讲说不能摸，他自己也认为神大概是对我很严厉的一个神，不能摸。他 exaggerate， 他从正面变成负面。常常我们也是一样，谎言常常是从小一点点，我们相信我们就不对神的认识不够，对一下话不认，我们开始往负面的想，想的都是负面。他想的上帝大概都是禁止禁止禁止。很多基督徒今天也是这样，你知道吗？他的信仰都是想到说当的基督徒这个可不可以吃这个可不可以做礼拜天可不可以上街买菜？有没有很多就礼拜天可以不去 shopping 啊？有，我有一次去中国宣教，有一个基督徒了请我吃饭，他马上就问我，他不跟我谈很更大道理，他说牧师这个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吃血猪血我们中国人喜欢吃猪血，对不对他问我这个问题，我从来不会去想这些问题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就是牧师基督徒可不可以打牌打麻将？我这是小问题嘛，那个人把上帝看得好像是个警察。这魔鬼很厉害你看他不说是神，他让一开始让他觉得说上帝是都是对人很严厉的。你看神说这里真的，他还故意问真的说这树不能吃吗？夏娃还是可以把持得住，不只有一颗，但是不能摸上帝也蛮严，他开始往负面的想的。所以我们人就是这样子被骗了，对上帝的认识从正面的变成负面，像一个警察。所以开始认为遵行神的话都是一种痛苦的事。很多基督徒今天也是认为神的话都是限制，都不会很自由的去行，都是觉得这个限制我的自由，神的话太严厉的，太过分了不信了。很多朋友也是这样，信了主有这么多的条例，不，其实谎言都是从小，都是我们对上帝认识亲近不够。不信主的朋友真的是这样，我们常常有谎言让你在错误的想法。谎言从小的开始，如果你 要再看一个例子，你看当初耶稣被试探，耶稣上帝本来是上帝的儿子，是神同等，神把他差到是成为人要传道，要让为我们人舍罪。然后一开始魔鬼要试探，让他失败。魔鬼试探的过程很厉害， 他说你既然是上帝的儿子，好吧，你现在从圣殿跳下去，我一定吩咐。因为圣经上讲说，主这里讲就是上帝，你的父神会吩咐他的天使用手保护你。哎，这句话呢，真的是从圣经来的，你们知道吗？魔鬼耶稣说，你跳嘛，你是上帝的儿子，上帝你的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把你拖住，你的身体不会摔死。而讲起来其实这里都很诡诈，你知道吗？很诡诈，因为他开始只是强调，好像说你可以为所欲为，上帝一定会这一次一定会保护你。不，他用那个圣经诗篇，他故意忽略了一个字，诗篇呢，他魔鬼用神的话来把它稍微改一点来骗他。他说诗篇九十一篇那边讲说，因他就是你的父神要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把故意把你所行的道路上保护你把它拿掉了。不同在哪里？所行的道路，我问大家，是不是神经病的人才无缘无故跑到圣殿上跳下来？不用 common sense， 不会走这条道路嘛。当圣经说在你所行的道路上，是讲说你在正常的状况下，你的一生跟随神也好，按照你的理，你有飞机，按照你的想法，你的聪明，就你不会无缘故跑到圣殿上跳下去。魔鬼故意把那个拿掉，他说他故意把这个拿掉，他就是要把这个广泛的原则把它 narrow down， 把它集中到就专门这件事。你是上帝的儿子吗？耶稣，魔鬼说你现在跳下去，上帝这时候就会把你拖住。不是在他讲的所行的道路，所行的道路讲是 in general 我们的一生，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因为那时候针对是我们信神有神的一生，上帝总是保护我们，即使我们混到患难，他的爱也不理我们，他也三宝会帮助我们再站起来，是 general 的。但魔鬼很聪明，他在这边把那个拿掉，让你觉得说你现在就跳下去，上帝马上就叫他使者把你拖起来。还有耶稣很聪明，耶稣警醒，因为他祷告，他亲近神，他没有被欺骗。这是罪的本质，这是人死亡的源头，原罪就是这样。人让谎言进入心中，开始相信错误，所以开始他的道路越来就越来越错误。怎么样治理这个？我们必须回到神面前，跟神恢复关系。我们的朋友们，你第一步你要相信耶稣是上帝为你的罪死，他的话就是真理，就是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常常要在神面前安静，像耶稣当初出来传道，他禁食40天。当然我不要求我们禁食，但我们要每天，我们常常有亲近神的时候，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他的圣灵，如果你是基督徒，他的灵已经在你的心中，他开始提醒你，你才不会被欺骗。巴不得我们还没有信主朋友，你能够相信耶稣的话，他的话就是真理。圣经讲他的话，因为他是神。第二个，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第三点，最大的谎言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这里有一个最大，就是我们罪的诠释。我刚刚讲的，就是不相信神的可靠跟良善。最大的谎言就是不相信上帝是好的，是对你好，并且是良善的。这是罪的诠释。圣经说我们还没有信主，每一个人都是罪的奴隶。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能够相信上帝是好的嘛，是爱的，是对我好的，不可靠，所以我们就开始用自己的办法，对不对？我失业了，我就强啊，当然我们这里不会，但很多人就会，他不能够信靠上帝爱他，或是一定有办法，他不能相信。夫妻之间有问题，不能相信上帝可能要借这个有三宝有一些好处，要让你们成长，开始就想离婚。国与国之间，政治也一样，相信这个开始就用不正常的办法去选举。人与人之间一样，别人伤害你，马上就想到说，哎呀，这人太坏，我要复仇。他不相信上帝借着一些不顺的环境，因为上帝爱是跟你同在， 你想看看这个世界，如果我们都能够相信上帝是很可靠、很爱我、很良善的时候，我相信人问题会少很多，碰到困难的时候也不会很焦急、忧虑到自杀，或者是承受不了。碰到失业的时候，也不会马上就想到完了完了。三宝还是有力量可以走下去。最大的谎言就是相信神是不可靠。对哦，没错，魔鬼就是在试探，让亚娃相信这个。你看第一节就开始出来了，我刚刚已经讲的，所以对你说神真的说，那他故意还用问的，真的说那果实不能吃。你看这个是负面的，神是真的。神当初给亚当夏娃说，我现在创造你了，我给你一个工作，你就是帮我好好管理我的创造，很好嘛。就像你生孩子，你好好念书，我将来把我的财产都给你管，正面的。并且你也不要太担心，我这么多果树你都可以吃，你都不用担心没得吃，只有一个就不要吃，其他都可以。是正面的鼓励，正面的可靠的。魔鬼开始用负面的，他说神真的那都不能吃啊，哎呀，把神想的真的是都是禁止，让他不相信。夏娃也开始这样想了，他开始怀疑了。魔鬼更厉害，他到第四节他说，蛇对你说，神因为知道你们吃的时候明亮的，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又有什么意思？他说上帝说不能吃那个果树，其实就是怕你太聪明，怕你像他一样，你跟他相等。你看好像把上帝想得很会嫉妒的样啊，上帝很嫉妒，他当初叫你不能吃那个善恶树果子，就是怕你太聪明像他一样，他承受不了，他不能够有人当跟他相等，都要在下之下，完全是让他想到神不好的一面。神，这是最大的谎言。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相信上帝的良善，我想我们都不一样。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每次默想，我们认识上帝，尤其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知道这位神的美好。我们要认识神的美好，神的良善。圣经说耶和华有慈爱信实直到万代，对不对？ He's good， 神是好的。巴不得我们都有这样子的，越来越认识神，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才能够抵挡这个罪的势力。感谢主，我们信了主之后，基本上是不再被这个罪权势把我们当奴隶了。圣经讲了，对不对？岂知你们受洗是归入耶稣的死，罪身灭绝，就是你原来那个被罪掌管的势力已经没有了。所以不是说我们不会犯罪，我已经讲过，乃是说我们如果每次想到神，靠着他，我们就可以善。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终于明白上帝是爱，怎么爱我们。他爱我们到个地步，让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罪的权势，这个最大的谎言，我们有时候会被骗，我们可能信心不够，有时候还是没有办法依靠的神靠得住，这我可以了解，这是一个成长过程。但基本上没有一个基督徒没有说他没有经历过上帝的爱，或不认识上帝的爱，他会成为基督徒。但是罪的权势，对全人类最掌管人类，就是让你知道神跟你无关，或者是不良善不好。朋友们，你愿意在这个世界上当孤儿，一个没有被爱，整天是找人的爱，或找的就是孤单，然后你活在惧怕里头，就不安里头，还是你要相信说有一位上帝造了你，他很爱你，即使你今天不认识他，还是爱你。不同就在这里，从死到生，死的源头就是罪，罪就是相信谎言，其中最大的谎言就是你不相信上帝是可靠是良善。从这个角度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不断的成长，去认识神的良善，神的爱。只有借着耶稣基督，你才可以了解神的属性，神是怎么爱我们。最后一个，有一个盼望的啊。如果我只讲人，你们从前，保罗说从前死在过犯之中，但我让你 活过来。你看上帝要让我们活过来是有盼望的，感谢主，我们基督徒已经走入了出死入生的道路，我们甚至越来越活出越来越丰盛的生命，我们已经有这个盼望。但是还没有信的朋友，你在有这个盼望的，你不要灰心。为什么？因为这里你看到有一节已经看到上帝的良善了。耶和华最后一节，当亚当夏娃一开始吃了善恶果，马上知道自己有罪，马上知道自己赤身肉体，知道自己羞耻了。本来上帝根本不觉得什么，他羞耻，然后他躲避神，开始不认识神，上帝自己来找他，马上的上帝就来找他。耶和华就在伊甸园说，哎呀，亚当夏娃已经躲起来了嘛，用树枝编成叶子衣服，树叶编成衣服，躲着躲着。上帝说，亚当夏娃，你们 到哪里去了？上帝主动先来找他们。单单这个朋友们，你就可以看到上帝的良善。他造你不是说让你失败就不要你， 就让你就没有希望，就堕落到深渊里头。他像一个父母一样，当小孩子失败的时候，他巴不得把他扶他一把。上帝主动的就来寻找人，找我们。他甚至于到个地步，最后把他自己的儿子都差到世上来，来找你和我，让你认识他。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所以耶稣到世上了，上帝儿子来，他说人子来，就上帝的儿子来，是要寻找拯救怎么样世上的人。圣经里头记载耶稣做很多比喻，都是在讲上帝要找我们。你看看那边啊，路加福音耶稣用几个比喻，你看了就会觉得上帝真的是在找我们。他讲上帝找的那种动机多么的想找啊！他讲到一个失羊的比喻，他说有一个牧羊人有一百只羊，有一天突然就有一只不见了，他马上九十九个羊先不管，先去找那个。要是我的话，我有一百块，一块算什么嘛？我有九十九，对不对？人都是这样想的。哎呦，我有九十一百个只，一个没有算，没什么，算算。不，上帝看你这么的宝贵，你的痛苦，你的死的源头，你已经进入死亡，他马上找你，忘记了那个九十九，反正他们乖乖的，让他们暂时在自己在那边牧养自己，我去找你。他甚至也讲个失钱的比喻，他说有一个妇女啊，一个女孩子，她有十块钱啊，这个十块钱对我们讲可能没什么，不，十块钱可她可能没有多少钱，十块钱是她唯一的嫁妆的钱。唯一积蓄的十块钱，准备结婚那一天拿出来买漂亮的香水哦，准备。突然有一天丢掉一块，哎呀，他紧张不得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结婚的时候没有好的装饰了，赶快去找啊！这全家那时候又没有灯啊，赶快点蜡烛，点蜡烛，墙角扫地扫地扫地，就扫扫扫，给他扫到了。找到高兴不得了，你看他都有多高兴啊！把邻居的人都找来请客啊，大概也没什么钱，请客就是来一下庆祝一下，跟我一同高兴庆祝吧。你看我找到这个一块钱，失落一块钱，上帝的心就是这样，他是何等的良善。从死入生是有盼望的，不止这样，上帝还发重价来找你，找是很贵的，你知道吗？你说找人贵不贵啊？我前一阵子看这个报纸，就最近几天呢，这几个礼拜啊，就在美国常常这个发生，我不晓得，就是呢有很多人小孩子被拐骗就不见了，对不对？我看了好几个，有小孩子被，所以我们要小心啊，小孩带出去被拐骗了啊。这报纸登在有一对父母，他孩子一个女孩子啊，大概二十几年前被拐骗，小孩子就不见了，哇，他就二十几年痛苦不得，就找找找到最后，警察终于把他找到了。甚至有看到一些故事，找到已经给坏人都帮坏人生了两个孩子了。找人是很痛苦，要花一辈子心中的痛苦，花很多的代价，登报纸，到处找，找警察，找人 用那个金钱，找到有奖赏，就这样等了二十年再找。上帝也是一样在找我们，这么的痛苦。找人真的是代价很大。我在看个最近报纸的，这个是 那个是哪一个网站呢 ？Discovery 就报道一个，就是1995年，你很近啊，2015年，两年前的事，一年多前，2015年，9月30号，在佛罗里达，你们要记得，可能都记得，我讲起来，有一个货轮叫 El Fargo， 这个货轮呢，带着这个运货啊，轮船运货，要运到波特里克去，结果呢，出发之前呢。已经台风有警报，离很远，300多里外有一个台风，只是一个 storm 来了。这个 storm 叫 Joaquin storm 来了，当然他们还照样出发，因为这个船长很有经验，上面大副、二副、20-30个船员都是很有经验的，并且这个台风而已，不是什么 hurricane 台风，并且又离300里，他们就开始出发了。没想到，当他们走到这个海中的时候，第二天10月1号。改变了，这个暴风变成 Hurricane 3 中文 Hurricane 怎么讲啊？怎么翻？飓风就叫飓风，我没讲错。飓风三等，三级飓风，很高的，并且很快的就把他们整个船就笼罩着，他们来不及逃了。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啊，用电讯啊跟陆地联络的垂心存，然后最后还是到10月2号完全的就没有回音，就宣布轮船公司包括美国的就宣布这个船就 lost 了。但 lost 就这么容易吗？你知道 lost 之后，你看他们的家人多痛苦，他的父母，他们要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哪一个人失职，是他们做什么错，为什么会明明这么有经验的，并且明明是指美国到波里面，为什么碰到一个 hurricane 就没有了，就思想就是一定要找到。很难找的，花好多钱，请很多私人的，都是去募捐，几百万的捐人。美国的空军、海军继续的潜水艇也去找，为什么？因为他们就像飞机一样，轮船也有一个 data recorder， 就是数据的那个记录啊。飞机都有一个那个里头他们讲话的记录，他们船长对船员的讲话跟对外讲话都有记录的，所以他们如果能够找到那个 recorder。已经掉在海里头，就可以知道当天的光，就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说大海捞针，是不是这个大海捞针？这个大海里头要去找一个大概只有这么小的一个 micro electronic chip 的一个 recorder， 找到就知道原因，但他们还是继续找，终于到2016年去年的9月找到了，然后从听了之后，他们才知道原因。他们这些家长、妻太太也好，船员的太太、船长的妻，才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一天，这只船终于就没有了。找人是很累的，很痛苦的。上帝也是一样。创世纪3:9已经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心。亚当、夏娃，你们在哪里啊？他在找他们。历史的演变，整个圣经在告诉我，上帝一直在找你，我找不到。在旧约的时候，就差遣先知来一再的警告这些以色列人：你们的罪使得你们痛苦，你们亡国，因为你们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们不能相信上帝的良善跟可靠。到最后还不信，甚至于把他自己儿子都差上来，还是不信。最后他的儿子还替你。死在十字架上，让你看到上帝是何等的良善，何等的慈爱，他就是希望我们被找回。巴不得我们这段经文对我们很多提醒，对我们基督来讲，我们已经都出死入生了，我们已经是不在那个罪的权势之下，但我们必须常常抓住神的爱，体会上帝的爱的良善，借着圣经，借着你自己啊，生命中你都遵循他的话，慢慢的一个点，相信他，可靠他，你就可以越来越活出真正上帝要给你的生命。对我们非基督来讲，第一步，这段经文讲的是死的源头，死的源头就是人，不是你去杀人啊，罪不是你杀人你偷啊，是你相信谎言，最大的谎言就是你相信上帝不可靠，没有上帝，上帝不可靠，不是爱，他不会爱我，他不会想到我的。你第一步能够做的，因着耶稣为你做，你知道上帝很爱我，爱你到一个地步，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当中很多听到听很久的，真的，我可能你这代是你第一次听到的， 你可能常常想的说，我没有罪啊，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我够好啊。不，其实你心中很多谎言，你更大的谎言是你在靠自己生活，你相信上帝是不可，你要靠我自己的力量，靠我自己的良善，靠我自己 的义，你这样活着是很痛苦的。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要谢谢你，谢谢你是上帝的儿子，当我们人进入死之后，你就自己准备到世上来拯救我们，你要救离我们，脱离向善。愿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基督徒的能够再度知道我们死的源头是什么，让我们真的是出死入生，我们已经是站在一个生的开始。我们也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认识你的话，认识你的爱，让我们能够一生信靠你，跟你同行。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孩子真是巴不得他们也能够从耶稣看到神，你是爱他们，再有没有人是这么爱我们的。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你的爱。愿你的爱感动我们当中的朋友，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接受你的救恩，将为他们感谢祈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